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吉吉吉拉斯的 Podcast 频道。那今天是会后马拉松的第八集哦，已经不知不觉来到这么后面了。那今天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哦，我们邀请到了有在临床试验上有很多经验的 Will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包含了怎么样的特质的人更适合做 CIA 这个工作，面对临床试验的时候该拿出怎样的工作态度。那 Will 同时也分享他为什么可以继续做 CIA 这个工作做这么久的原因哦。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去听前面的集数哦，有针对药厂的其他不同部门分别一一的介绍。同时也欢迎大家按赞、订阅或是分享给你所需要的朋友哦。那今天 Will 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准备开始吧。那今天吉吉的 Podcast， 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Will， 那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Will 啊。我现在就职于 George Clinic， 那我在这个业界大概有十几年的经验。那一开始我加入这个助理的身份加入，那后面就有转成 CRA、嗯。所以那这在我第一间公司，我待了大概六七年的，然后就当了 CRA、嗯。那这中间又转了两家的 CRO，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 CRO 工作啊、嗯。目前现在在 George Clinic。最近刚转入到 clinical trial manager， 就是 PM 的角色。嗯，
那想问一下，当初是怎么接触到 CIA 这个工作的、欸？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到读完书，然后一直到当兵，我都还不知道这 clinical trial 啊 ，CIA 这个角色。嗯，就是这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或者是临床试验的，我都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
那时候刚好有我的大学同学，他已经在这业界。嗯。那因为当兵完嘛，就是要开始找工作，所以就在各方面去 search。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欸，这其实是对我们这个科系，因为我是生命科学系，然后生理系毕业，他觉得说其实是对我们这个科系是有相关的，那其实可以去多涉猎，去多试试。所以那时候才开始了解说哦，有 CRA 这个职业。那时候就 apply 去第一间 CRA 公司。”
对，那你前面有说到你是先去这间公司算当助理的角色这样吗？
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的 CRO 公司他们在应征 CIA 的时候，
是
还是会以比如说药师、的 background 去，会因为在 CIA 的工作上，可能有药师的 background 会比较顺利一点。
欸、
所以那时候那个背景还是。希望应征药师，那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生命科学系脑生理所的人、嗯，所以他们会想说，先让我多了解这个业界是在做什么，然后再继续才开始做这样的研究。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这个频道，因为蛮多还是药学系的同学在听，那请问药学系就你所知，他们有什么优势吗？就是他们是有办法一进这个职位就开始任职的吗？还是说他们有什么先天的优势？
他们的优势应该无法说，就是他一进来就可能马上上手，因为毕竟可能跟他们所想象的有点不一样。那他们的优势是在做，这真的已经开始上手开始做的时候。的执行期间，他们的技能会协助他们做，让他们做 CRA 的内容的时候会比较，有效率、快速一点。
了解。那想问一下，就你所知 ，CRO 跟药厂主要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以 higher level 去想，第一个差别就是 CRO 公司是靠 clinical trial 在赚钱，
是。
然后药厂的 clinical trial 基本上是在烧钱，就是其实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很有趣的是在。两个不同地方就是会不一样的状况、
是。
那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CRO 公司是你接受一个 case， 就是你这样在接 case 这样、接受到一个案子就会做你的案子。那个案子可能在是不同的 therapeutic area， 所以 CRO 会接到很多不同的 therapeutic area 的 study。它等于是每个 CRA 它可能会有机会看到，比如说 oncology 的东西，然后又看到。皮肤科的东西，就各个科的东西都可以看到。那在药厂呢？因为药厂它是有一些 pipeline 在，所以他们是针对他们手上的药品，就是新药去做临床试验研发。
是，
所以在当下那个 CRA 呢，它会是比较 focus 在那个 therapeutic area 或那颗药上面，它去做很多的试验。对，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最后一个不同地方，我提到稍微提一下，就是 CRO 公司就是要。药厂是我们的 sponsor， 就是他们是要给我们做这件事情。那药厂端它是 他们拥有那个 product 跟你有那个 study， 是他们自己要执行的事情，所以在执行上还是会有一些小不同。
就是他们把这个中间临床试验的部分包给 CRO 公司去做处理，这样子比较像这样子概念。
对，因为 CRO 公司就是很 focus 在做临床试验，所以是非常 professional 的一个机构这样子。
哦，是是是。那想问一下，就是 CRA 它主要的工作内容一天要做哪些事情呢？
非常多的事情，因为这也会是在大学线上课程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去提到。嗯，在加入当 CRA 之前，完全不知道会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事情，就旁边的人来看，你就坐在电脑前面做怎么样行政文书的东西。对，所以一整天这样下来，如果以比较简单来讲，出差好了，出差我们就要去医院做 monitoring 啊，或者是做sign evaluation visit 等等。那其实内容大概是有时候你必须要 training site。就是那个医院端的人，像是医生啊、研究护士，你要训练他们，对，教他们怎么制作做这个试验。那有时候你要去试验开始制作的时候，你就要去做 monitoring， 就是你要确定说这个试验是有按照的计划书啊，然后一些当地规范啊，或是GCP 就是 good clinical practice 的这些规范下面执行。那有没有deviate 到一些就是计划书里面的process 这样子。那这就是我们去临床试验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这个 monitor 就是要确保受试者他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下进行这个试验，所以就不像是外面的人觉得说是白老鼠来参加临床试验。那其实在一个民众来参加临床试验的背后，就是除了医生、研究护士，甚至还有 CRA、IRB， 很多人都是在关注这位受试者，然后以及他吃的药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很严谨，但是又很繁琐的一个工作。对，
就必须要很细心，然后必须要很 organize， 中间就是尽量要减少自己出错的机会。
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就是你在 CIA 这个工作已经是很有工作经验的，那对于这几年的疫情状况有什么样的看法吗？就会不会对就是整个 clinical trial 有一些影响？这样
影响其实蛮多的，因为比较 practical 层面，就是我们平常是要去医院做 monitoring，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现在疫情如果在严重的时候，他们是不希望外面的人进去，
有外人进去，
那特别对他们来讲，我们是厂商，他们觉得就是非必要。
对，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那像是国外他们经历了这一两年的疫情，他们其实有 set up 好非常一个完整的一个可以 remote 去做 monitoring 这件事情。但其实在台湾的 EM 啊，就是电子病历，就让外面的人看电子病历这件事情，基于个资法还有系统上等等问题，那 CRA 是很难去做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当一个 study 如果它 process 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它必须要做 database 的一个 clean 或 database lock， 那时候 CRA 必须要去 site 去看，去医院看那输入的资料跟病历是不是完整。那在疫情的影响状下面，就是会无法过去，那这个状态对会非常非常困扰，而不管是对我们或者是对国外厂商 sponsor 来讲，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突然一个就是都做 90% 了，然后突然下档，
对，就是这件事情会让非常多的人 frustrating。
哇，那真的是
很麻烦
辛苦了。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你在 CIA 这个工作环境经过了这么久，这是怎么维持这个工作动力的？
其实有时候很难说是，比如说很工作倦怠啊，但其实他这个工作让你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就是你事情是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这么忙，
当你倦怠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就是因为事情太多，反而让你很累。对，但是
我是心很累，但是就事情是一直有的，就是要一直做事这样。
对，就是要就事情就没有做完的一天啊，你的信箱永远就是每天都是爆。对，那可能是会有人觉得说，这实在是太累，这不是我要的 work style， 这也是有可能。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就是你除了每天要应付很多事情之外，那当你觉得累的时候，要去想一想说，你要怎么让自己做事更有效率，要怎么更 organize。那这其实是在我大概在这业界大概六七年的时候，我才慢慢的去调试说，我要怎么可以让我的事情有效率的做完，那并且不会太影响我的生活。 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会发现说，不是真的说 CRA 就是非常累啊，每天都要加班的这种状态，还是可以把事情做很好，然后也可以享受你的生活。
所以前期是很容易加班的吗？
其实是蛮容易加班的，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责任制的一个工作。那有时候加班也不是说老板要你加班啊，就是你自己可能每天都想要自己的 goal， 想说我要把这几件事情做完。
你想要把自己进度赶完，这样子
就不知不觉就超过下班时间。其实不会说像是说哦，时间我要去打卡，时间到我要去打卡，然后我又要回来上班，不会有这种比较有时间性的压力。但是通常都是对自己的期许啦，或者对自己的目标，来加班这样子。
对，那因为刚才听你说，就是你每天都有超级多信要去处理，然后这个工作又其实就是攸关人体嘛，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做得很，也不是说随便啦，就是当然说就是对医疗这块我们都是就是需要做得很严谨。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怎么样工作特质的人适合做 CRA？
我觉得是需要很 organized 的人，然后他必须英文说 prioritizing， 就是他就知道怎么去分轻重，去分什么事情是急的，什么事情是可以稍微放下。那要细心，虽然我个人我不觉得我自己细心啊，但是就要这样培养，就是要培养。然后我觉得第一个英文能力我觉得必须要好。如果你想要在过那个international 的 corporation 去做事的话，英文能力一定要好。如果你要比较好的配的话，就在教外商工作。那我觉得以个人的特质来说，我觉得可以是比较乐观，比较积极。对，那你如果是一个积极的人，你除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去改善我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是你会去改善整个组织，你觉得哪里有哪什么东西做不好，你可以跟你的 manager 反映。那这时候你就会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
是，
那 manager 会比较看得到，那就会比较多的 promotion 的机会。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要乐观？
因为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是每天都是在一个很大压力下工作，就是不管时间压力，因为整个试验。有一个 timeline 在，有时候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在时间内做完，对，就是会有一个压力。那你如果一直处于悲观的状态下的话，你自己会非常不开心。那我觉得工作就是不要一直处于非常负面的状态啦，因为这样其实做不长久。就是每天要开开心心的过嘛，就是工作虽然很累，然后时间很长，但是如果你是很开心的去做这件事情，至少会比你很不开心的做这件事情好很多。
了解。那最后我想现在应该在听的很多听众，他们都有想过，是不是我相关科技毕业就很适合去做 CRA？ 那想就是以你做这几年的经验，先给想要尝试他们一段话，这样。
其实一开始在我那个年代是只有药师背景，就比较容易进。那现在的话，是有比较多的生科相关啊，或者是营养师，或者是护士等等的，只要是有医疗背景，就会比较容易进来。但是因为这件事就是临床试验的这个事业跟是我们平常不会遇到的，所以如果你要充实你自己的话，可以从英文能力，或者是从药品背景，或者是你要怎么去看 medical record， 这些比较 medical term 的东西可以先去熟识一下。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是各个不同疾病的治疗，一般的治疗方式，我们做 stand up care， 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涉猎这些 medical background。那在进入这个 clinical trial 或 CRA 的职业的时候，会对你有帮助。
了解。好，那我们谢谢今天Will的分享哦，谢谢。
谢谢。